今天这个题目洞悉天机我还没有讲以前呢，我还是应该稍微温习一下，就是因为一个月以前跟大家来思想以弗所书今天是第三章刚刚开始，就是呢我要让大家可以有一点印象，就是第二章是讲了什么。保罗在第二章呢是讲到外邦人外邦人在神面前那一种所谓隔绝的情况。这个隔绝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跟神的隔绝，外邦人跟神是完全隔绝的。另外呢就是外邦人跟神的选民的隔绝，所以你可以说是人跟神，人与人之间都是非常的隔绝。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竟然呢可以把这个隔绝可以消除，可以呢在基督耶稣里面两下合而为一，神跟人可以和好，然后呢外邦人跟神的选民也再没有这个隔断的这个墙。不但如此，第二章还告诉我们呢，神还进一步呢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不是个人不是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信造的人，在个人的后书第五章里面所提的当然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个信造的人，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借着耶稣自己呢我们被造成为一个新人。我曾经跟大家解释过呢，这个新人是一个中数的一个 pro 所以呢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这个新人，基本上我们应该翻译是一个新的人类a new humanity，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新的人类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外邦人在这个新的群体当中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跟犹太人跟神的选民一模一样，没有分别。保罗呢在第二章他用三个特点来形容这个新的所谓人类的群体。第一，这是神的国这个群体就是神的国。第二呢，这个群体也是神的家，这个群体也是神的殿。那三个的特点呢都是以关系作为一个中心的，而且呢是一个有进度的就是 progressive 的一种关系。神的国就是讲到神与人的关系，刚才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到这方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国里面的一个成员。所以呢神的国就是神与人的关系和好，神的家当然当我们提到家就是人跟人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关系是很深入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也不再是用一种功利的这个角度来量度你是我的孩子，你长得怎么聪明或者非常不聪明都没有关系，总之你就是我的孩子，这个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人跟人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关系。神的殿还是可以说是在一个互靠互赖的一个关系里面， 啊，我们在殿里面我们敬拜神，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很明显呢，第二章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外邦的信徒，从完全隔绝成为神殿的一部分。你看，对以弗所外邦人，好，外邦的信徒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但是呢，第三章保罗忽然间好像转了一个话题，保罗讲他自己，保罗讲他是一个，刚才我们读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呢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就是因为你们就是你们的缘故呢我成为一个被囚禁的一个人，完全是因为你们外邦人。这个确实是事实，保罗是要他们知道他在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捕被抓，就是因为犹太人控告他，控告他什么？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就是特别照他我们百姓和律法兵这个地方，就是圣殿。你看《使徒行传》21章里面非常清楚的来记载这个事情。保罗确实到处向外邦人宣讲以弗所书，刚才我跟大家就是问习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方面的内容，特别在给大家看第二章13到15节，我不特别读了，特别节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他对犹太人这样的以前远离神的，如今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能够可以亲近，整个保罗所讲的对所有犹太人来讲呢，这个绝对是完全怎么讲是离境奔道的背道的事情，根本没有可能可以接受，所以难怪他们要用尽一切的方法要把他囚禁起来，而且觉得像保罗这样的人呢是死有余辜的。但是我们刚才说第三章第一节，保罗就在这里特别提到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被囚禁在监牢里面所以他就在一节说替你们祈祷，不过呢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没有这一句，应该一直到14节。似乎呢保罗他觉得好，我跟你们外邦人谈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消息，不过我想跟你们也谈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事情。保罗呢就跟他们开始在从第二节一集读下去，你就看到保罗跟他们谈到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你看到有一个字重复的出现，第三节出现，第四节出现，第五节第六节等到第九节都出现，这个字是什么？奥秘。保罗跟他们来讲到有一个事情，这个就是奥秘，在3节4节5节6节9节都出现了这个奥秘，对外邦人那么大好的一个消息呢。不过保罗告诉他们，你知道吗？这个确实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你可以说有几方面，第一，这个奥秘这是神特别给保罗的一个启示，意思就是说不是保罗自己坐在那里3天3夜忽然间想通了就告诉你，不是，是神透过一些非常特殊的方法，不晓得是什么方法， 向他显现，或者是在他睡着的时候给他一个意象，或者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总之呢，这个奥秘是神特别给保罗的，给保罗的一个启示，在第三节至四节都提到。然后呢，这个奥秘是保罗之前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从来没有人知道的，包括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没有那么明显的提到，外邦人跟犹太人竟然可以在神的救赎里面合而为一，是旧约没有一个先知提到。所以呢，保罗说这个奥秘是保罗之前从没有人知道的。这个奥秘在第六节，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第二章，刚才我跟大家问习的时候呢所讲的。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竟然可以跟犹太人因着基督的联合，他们两方面成为一体。我再讲一次，这是外邦人因为跟基督联合，犹太人也跟基督联合，他们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可以成为一体，而且呢会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这个就是教会，是一个超国界、超种族、超时空，一千年以前的犹太人、外邦人啊，跟一千年以后的都可以成为一体。这个就是代替了以前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这个群体，这个新的群体代替了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觉得他自己作为神的选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已经给这个新的群体完全代替。就是这个奥秘，圣经竟然向保罗启示，让他可以洞悉天际。但是你看第七节，我做了整个福音的执事。很奇怪的一个字，保罗忽然间提到他知道了这个奥秘，这个奥秘现在向你们显明。但是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不光是知道，我不光是领受这个奥秘啊。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知道一个事情啊，是人家不知道的啊，这个是一个荣耀。但是保罗没有这个感觉，他说我就是老老实实的跟你们讲，我知道这个奥秘以后呢，我事实上我是成为一个福音的执事啊。这个福音的执事意思就是说呢，我不光只是领受，作为执事是什么意思啊？任何一个在教会里面的都知道，教会里面我们会选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做执事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要花时间，费时间费心力啊，摆上好多好多来侍奉，摆上好多来做事情。所以呢，做福音的执事意思就是，我不光只是呢我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我乃是要为这个福音我要做事情。做什么事情？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宣扬这个奥秘。但是呢，保罗很快就知道了，要做这个要完成这一份的差事，这个不一点都不容易。为什么呢？保罗跟我们说，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那保罗这样讲呢，有他的意思，因为呢，保罗的名字 Paul 啊 ，Paulos 这个字呢， 在拉丁文呢是细小，很小啊，就是小个体啊。教会传统一直都是在讲到保罗，他是一个矮个子，他是矮矮的啊，站在众人的当中呢啊，大概看不到他啊，不是特别的啊高耸的哦，站在众人的面前就每一个人都看到他，不是，他是一个矮个子，再加上呢这样的一个保罗，他的背景实在是非常不光彩。他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怎么样到处逼迫圣徒，而且呢你知道了，他是众使徒当中最后加入的，什么啊？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啊，都没有他的份。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可能他还是年纪很小。后来他耶稣就是成就了这个救赎，耶稣升天以后，保罗他作为可能作为一个青年人，到处逼迫圣徒，然后神怎么样的啊？透过一个神迹把他挽回过来，他信主了。他是最末后加入成为使徒的，但是竟然呢，那么重大的一个奥秘景象，竟然是像众使徒当中一个最 junior 的，最后加入的啊，这样的一个保罗向他揭啊，这就是切示啊，向他 review 啊，这个一点都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接受。我也不晓得其他的使徒，比方说彼得、约翰，会不会心里面顺溜溜的啊？怎么会向他来讲？但是对，神就是这样的拣选保罗，而且让他知道，向他启示这个奥秘。保罗不光在神的面前领受了这个启示，也不光是说他要成为福音的执事，还有呢，保罗要在外邦人的当中来宣扬这个启示，第八节啊。然而他还赐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吩咐传给外邦人，这个也一点都不容易。我常常都在想，如果要传福音的话呢，岂不是应该保罗先传给他的同胞犹太人？而且呢，我从每一个角度来看，保罗都是非常适合向犹太人来传福音的。他讲他们的言语，他知道他们的文化。不过最重要呢，就是他本身就是犹太人，他经历过整个过程，怎么样从极度反对、极度迫害基督徒，现在他明白过来，然后呢，他传扬这个基督，所以这他岂不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吗？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就是，主啊，让我留在这个犹太人的当中，我迟一点，等到有够多的犹太人信主，我才去向外邦人来传福音。这一种的心态，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啊。现在比方说在这个加拿大的地方，你们都信主，如果你们可以有一个选择，在我们啊中国的同胞的当中传福音，还是在白人的当中来传福音，你拣选什么？我当然拣选，我应该是在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当中。甚至我们还可以有个更好的借口，就是中国人那么多，13亿的人口，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应该在外邦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这个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我想保罗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从第八节清楚地告诉他，你要把福音这个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第九节绝对不是重复第八节的。第九节呢，乃是不单是让人听见，让人听见很容易，在21世纪让人听见这是非常容易，你可以透过广播人就可以听见啊，你可以透过电视人同样可以，不光听见也可以看得见啊，可以更容易明白，也可以透过电脑透过物联网等等，让人听见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呢，第九节说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呢就有一点困难，乃是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事实上在原来的文字呢，有英文的另外一个翻译，我觉得是更有意思， And to make all men see。 我一直觉得很多时候福音要让人家能够可以听得见不难，甚至他们能够明白也不是最难，最难还是给人家给这个世界看见福音的奥秘，明白福音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而且他们得 see it。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在到处我们都可以听到有布道会，很多福音的书籍等等，但是为什么信主的还是寥寥何数，不多？我觉得可能其中一个原因，这是他们还没有看见。我们跟他们说新的生命是什么意思，我们跟他们说新的群体 A new humanity 是什么意思，除非他们看见。如果他们在信徒的当中看到真的在基督里新的生命，如果他们看到在教会里面确实是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彼此的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 Let them see it， 我就觉得就那个效果很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说这个奥秘怎么样可以实现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可以合一成为新的人类的群体，而且还有圣灵的印记。哇，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的保罗所讲的这一切不是预言将来会出现的事情，事实上呢，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已经发生。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信主以后呢，确实是合一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保罗到处建立教会，从来不会说犹太人你们就到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你就到外邦人的教会，有点像我们现在啊，华人都到我华人的教会，白人到白人的教会，事实上有点危险的啊。不过这个今天不讨论这个事情哈。但是呢，在第一世纪，保罗到处建立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合在一起的。这个已经是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事实，虽然是一个非常罕有的一个合一的一个情况，但是是一个事实。所以当时的人怎么可以明白啊这个合一的道理呢？你去教会，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两种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没有可能是合在一起的， 竟然在基督里，在教会里面，他们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保罗在第十节呢，还加上另外一个教会见证的这个果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新的啊一个启示。这是这个啊教会的见证，不光是使众人能够明白，而且还进一步第十节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至神八般的智慧。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意思就是说，连天上这个灵界 the spiritual world 也是因为教会的见证能够可以知道，可以看见神的智慧。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可以解释，我们大家都以为灵界的事情他们什么都知道啊，但是按照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解释呢，天上灵界的如果不是透过教会的见证，是没有办法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奥秘的。实际上这个奥秘我在以弗所书前几章都提过，这个合一不光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也不光是人跟神的这个合一，乃是整个宇宙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你看第一章第十节啊，清楚地提到这个，就是神整个拯救这个世界的一个计划，但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计划，神竟然呢是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 tangible 的，一个可见的，世人可以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把这个那么伟大的一个奥秘把它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那么重大的一个奥秘，让他能够洞悉天机，同时呢要保罗把这个奥秘宣扬，让人能够可以归向基督。当人归向基督以后，就自然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他们在教会里面不断地被建造，成为见证，然后呢也帮助更多人明白这个奥秘。没有想到这个奥秘连天上的灵界也是借着教会，他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奥秘。所以弟兄姐妹，我大概就停在这里。如果教会有这样的重要的一个责任，我们怎么可以看教会只是星期天大家来到教会里面见见面，我们大家唱几首诗歌，我们听听道，然后呢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离开啊，最多我们当然也有主学，但是基本上很多人还是以为教会就是礼拜天聚集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信徒可以见见面的一个地方。我想教会原来它的内涵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丰富重要的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确实呢需要好好的，不光是学习更多关于神的事情，不光是学习更多关于神的道的事情，圣经里面的教学。我们在教会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样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这个和谐的关系一点都不容易的，不过你说哎呀真的是很困难，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世纪 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没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开始。那今天我们只是延续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今天在教会里面各式人等都在，男的女的，在保罗的时候还有做主人的做奴仆的，他们也在，他们的这个分歧比我们更大，但是呢他们在教会里面见证原来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异，我们都可以合一。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和习，就是学习一个合一的关系，和谐的关系的一个地方。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关系是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的一个情形。世界越来越多的关系，如果不是破裂的话呢，就成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关系啊，怎么本来应该是男跟女的结婚成为夫妻，现在是男跟男都可以成为夫妻，是两个夫啊，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哎，不没有关系，你今天是男的，明天是女的也可以，这是莫名其妙的关系。这个世界把整个关系弄得一塌的糊涂，你知道吗？这个不是自由，人不能够有一个 secure 清楚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有一个平安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透过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跟我们的分享，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成为主可以使用的，我们可以见证的。见证什么？见证这个奥秘，洞悉天际，在差不多2000年向保罗表明向他表明彰显出来。但是今天我们透过圣经，我们也明白，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像保罗一样洞悉天际，但是我们不光是知道，我们要把它传扬，也不光是让人家可以听得见，也要让这个世界可以看得见，可以明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保罗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可以更多知道关于教会。主啊，真的帮助我们，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可以好好的传扬，成为你美好的一个见证。谢谢，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